上回书说到，轩辕和蚩尤在黄河北岸一场血战，这是远古时代的一场大战。轩辕将士伤亡惨重，丰厚无奈，在紧急情况下叫军兵集结，摆下大阵。这种阵互相配合，牵一动百，不好打，是困人的。蚩尤看罢没放在心里，因为当初卢飞道出两个阵的阵图他已经研究明白了。蚩尤说，来，随我走，破阵，然后指挥将士如何和带兵往阵里攻。结果道阵就不管用了，明明是修门成了伤门，变化太快，别看他们兵器锋利，但是打阵白给。为什么呢？阵里这士兵不跟你硬拼音的打，你要打人家戳变阵了，躲了，你往这边冲人家往那边躲，就把这伙人困在阵里，几次未能奏效。蚩尤大吃一惊，哎呀，不对呀，我看的阵图不是这么回事啊，变了。哦，这是又有高人给他改变了阵图。哎呀，不好，我别让他们困在阵里，要是困在阵里，我明白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出来，弄不好就得死在大阵内，我不打了，这个大阵我也不破了，不破怎么办呢？要不说蚩尤啊太聪明了，那真是当时的军事家。我还是啊朝一个地方愣冲，追先前的那伙逃跑的轩辕兵，把他们消灭了，然后我就带兵把这大阵给围起来。是啊，他的人多呀，轩辕摆着阵，这是小阵，人少啊，蚩尤7万人要是围个小阵也不费劲。想着挥动兵器告诉他手下的弟兄，来跟我走，朝一个方向冲杀，干嘛？追杀冲散的轩辕兵。封后一看暗暗叫苦，为什么呢？那些兵还没有形成阵势，自己的军队人数太少，要是蚩尤现在硬拼，对自己可太不利了。只要他几次来回冲撞，我的军兵就有被他消灭的可能，没死的也得逼他跳黄河，身后没退路啊，这怎么办？封后急得汗都下来了，现在要有大伟真人帮我拿个主意多好啊！如果立木在这员猛将可以一当十一当百，能助我一臂之力。现在谁也没有，他看看轩辕，轩辕看看他，这阵轩辕更没主意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间在西边一阵喊杀声，杀呀冲啊！把轩辕吓一跳，怎么这边也来了蚩尤队伍？那今天我们全完了。他扭头往远处观看，先看见大旗的旗尖，慢慢的看见了旗号了。哎呦，当时转忧为喜，嘿，救兵来了。怎么一看旗号是有熊旗，哪的人呢？哎呀，是哪的部队到了？哪的来了？书中暗表示大将军立木率领的几万人回来了。前文我说过，大将军立木带着4万人和战车到秦川解围，现在是胜利返回。最前边的是战马，接着是战车，立木居中，车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星夜兼程啊！哎呀，来的太是时候了，晚来一点儿，轩辕都跑不了。最可喜的是，这支队伍的前边有一个人引起大家的注意，前边是个小伙子， 往大的说有十七八岁，小的说十五六岁，光着膀子没穿衣服，下边穿了一条漆黑的皮裙，光脚没穿鞋。再看他身上，呵，古铜皮肤，一身腱子肉，疙里疙瘩的。往脸上看，面如火炭吹灰，红脸膛，剑眉朗目，鼻直口方。但是这位有与众不同的两个特点，一个是长着一头的红发，都站着，一根根立着，在阳光照下闪闪发着红光。另一个特点是这位长着一对肉翅膀，其实不是翅膀，可能这个人后背骨质增生或者其他原因长出两个突出的肉东西，如同翅膀，不算太大，但十分明显。你说怪不怪？这小伙子手里端着一杆长枪，是青铜杆青铜尖，枪尖在阳光下一晃发着金光啊！长枪一抖，神出鬼没，冲在前边远扎近打，杀向蚩尤士兵的队伍。轩辕一看是立木来了，这是喜从天降啊，激动的眼泪都流下来了，来的太是时候了，太好了。立木叫军兵高喊，陛下不要担惊，我们来喽！杀！头一个就那小伙子，在立木指挥下杀向蚩尤兵。这个小伙子太猛了，轩辕沾沾眼泪，一看这小伙子，这谁呀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呢？封后也摇摇头，我也没见过，可能是立木这次从秦川带来的。这个人武艺可了不得，你看他的功夫只在立木之上，不在立木之下。是啊，他怎么也有这种兵器呢？有这种兵器的人都是蚩尤人呢，怎么能帮我们呢？不清楚，甭管怎么地，可算救我们了。再看长肉翅膀的小伙，前边开道，后边立木带领大军冲了过来。立木手使一把青铜斧子，立木怎么改使斧子了？这把斧子不是赤木拿的吗？赤木拿被乱箭射死之后，立木一看这把青铜斧子不错，归我了，他用上，挺合手。他从战车上跳起来，举起青铜斧子，嘁了咔嚓，就像砍瓜剁菜一样，杀向蚩尤兵。这下子，蚩尤军队打乱了。本来蚩尤兵突然发现轩辕兵过了黄河，就吃了一惊，没想到又来一伙人。蚩尤将士心里琢磨，莫非轩辕在这儿设下埋伏，专等我们上钩？当时兵将们立刻军心涣散，士气大跌，纷纷后退逃命。蚩尤在当时够军事家，他要没本领怎么能征服天下呢？他一看不好，这仗不能再打了，为了防止万一，命令撤。一声令下，蚩尤大军连喊带叫向北败走。封后一看要乘胜追击，指挥大兵随后掩杀。蚩尤刚才冲到最前面，现在要撤，他就成了最后面了。不过蚩尤武艺超群呐，一把五角极力斩舞动如飞，连斩蚩尤数员大将，吐袖死在了轩辕手下。为什么光斩大将呢？因为这些当将的都认识蚩尤，想把他抓住，当兵的根本靠不了蚩尤近前。将官冲过去，不但没有抓住蚩尤，反而被杀了。就在这阵儿，刚才那个带肉翅膀的小伙子一晃手中大枪，腾腾腾腾几步来到蚩尤近前，告诉轩辕将领：“叔叔大爷，你们闪开，蚩尤跑不了了。”众人花往旁边一闪，把蚩尤闪出来了。蚩尤休要猖狂，你认识我吗？哎，今天我看你往哪里跑，留下脑袋再走。说着，扑腾抖枪就扎。蚩尤吓一跳， 用掌中吉利斩，啪，一颗大枪闪身往旁边一看，哟，吃了一惊，哎，怎么长得这模样啊？看他相貌十分英俊，那个眉，那个眼，那个鼻子，那个脸，那个嘴，那个耳朵，哪长都顺溜，就是红脸膛红头发带翅膀的。长翅膀是人呢还是神呢？他用吉利斩一指，儿是何人？哈哈，我叫英龙。英龙没听说过，而现任何职，我是利木将军车前的小卒。啊哈哈哈哈哈哈！蚩尤闻听一阵狂笑，小娃娃，你是个小卒，还敢跟我动手？你为什么给轩辕卖命？他有什么呢？如果投降，我会给你很多好处，房屋、土地、牲畜、奴隶、美女，你还是过来吧。小孩闻听勃然大怒，蚩尤，你害死我的全家，你杀了我部落的人，我要给死者报仇。说着大枪扎了过去。要搁往常，蚩尤都不稀罕跟这个小孩打，可是今天打乱了，也顾不得那么多了。蚩尤主要目的是逃走，所以手使吉利斩，呜就砸起来了。小伙子一看兵人到了，哧溜旁边一闪身，大枪嘡，一颗吉利斩抖枪就刺。耶呵，蚩尤一看好快身形啊，急忙用吉利斩一压大枪。小伙子一看没有扎着，把枪抽出来，涮手当棒打，呜，大枪杆甩开了，奔着蚩尤脑袋砸下来。兵人挂着风声，蚩尤惊叫一声，往旁一闪，手中吉利斩往上就迎，嘡的一声，两金属相碰，震耳欲聋，把枪崩开了。哪知道小伙子枪太快了，一反手打，大枪奔蚩尤的脑袋，就是太阳穴打去了。蚩尤一哈身，稍微慢一点，嘡啷一声，把蚩尤戴的青铜脚盔给砸下来了。蚩尤没吓死啊，这一辈子没吃过这亏啊，以为脑袋被扒了下来呢，蹭蹭蹭跳出多远，一摸脑袋，啊，哎呀，好厉害！一看带犄角的青铜盔掉地下，顾不得捡了，扭头撒腿就跑，一边跑一边说，小娃娃，今天饶过你，来日定取儿子首级，撒腿如飞就走。这小伙子不依不饶的抖枪要追，呼啦过来好几名蚩尤的将领拦住了这小伙子，双方叮当叮当叮当当打在一起，这就救了蚩尤了。封后指挥人马随后掩杀，一下子把蚩尤军赶出20多里，吩咐收兵不再追赶。利木正杀着起劲儿，突然听见了收兵的命令，叫军卒快撤，自己的战车也没过来。他上了车，咕噜咕噜噜噜噜，这车回来了，很快来到封后近前。哎，我说相国，我们当兵的正追杀蚩尤，为何停止追击？封后说，李牧，你辛苦了，你不知道这边情况，我们的军队还有好多人没渡过河呢，刚才是你们突然从西边杀来，蚩尤一时慌了神才向后退，若是我们继续追击和他们拼杀，对我们有害不利，况且前边情况不明，倘若中了蚩尤的埋伏就不妙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就在这阵儿，常先赶到，看着李牧狠狠地捶他一下子，嘿，你来的真及时啊，晚一点我军将难以守住这个渡口。哎，对了，刚才我看一个小伙子手使大枪，杀的敌军鬼哭狼嚎，还把蚩尤偷盔给打掉了，那小伙是谁呀？ 在哪儿呢？这阵儿轩辕也过来了，吏目急忙下了车，上前给轩辕施礼。陛下，吏目有礼了。吏目奉陛下命令到秦川解围，打了胜仗，赤木拿被乱箭射死，特来交令。好啊，吏目啊，你来的太是时候了，你立了大功了。我问你，刚才有个使枪的小伙子，他叫什么？他是谁呀？是从哪来的呢？吏目乐了，陛下，这个孩子叫英龙，他就生活在黄河边上。我这次能够及时赶到，多亏这个英龙，要不是他给我带路，抄近道赶来，我还得3天才能到这儿啊。据英龙自己说，他从小受过异人的传授，练就了一身好本事。他师父专门到别的部落里给他打造了一杆青铜枪，可是在他离家学艺的时候，蚩尤到了他的部落里，把整个部落给灭了。他父母连同他一个姐姐都死在蚩尤兵的刀枪之下。英龙发誓要给全族人报仇，他已经找蚩尤找了一个多月都没有找到，这次主动找到我，愿意跟我们打蚩尤。我见着孩子说话非常诚实，就同意了，让他前边带路才来到此处。我也没想到这个孩子武艺超群，居然连号称无敌的蚩尤都被他打败了，这也是陛下的福分。好好好，快叫他来，我见见。轩辕太喜欢英龙了，吏目吩咐去把英龙叫来，时间不大，有人把这小伙子带来了。英龙，快见见，这是皇帝陛下。英龙看到轩辕觉得不安，手足都没地方放，半天也说不明白。吏目说，快过去施礼呀。
我给你磕头了。
轩辕把他拉起来，左看右看，喜欢的了不得。英龙啊，此次你可立了大功了。
没立什么功，
我特赐你将军之职，希望你以后更加奋勇杀敌。
这吏目说，快谢恩谢恩，我磕头了，快起来吧。
书中暗表，这个英龙可有来历啊，他跟炎帝后代禹王有密切关系。什么关系？后文自有交代。再说轩辕皇帝命令大红领人打扫战场，掩埋尸体，收缴胜利品，叫长仙就在这黄河北岸安营扎寨，准备战犯，大家饱餐战犯，等待南岸士兵过黄河，在整合队伍追杀蚩尤。封后点头赞成。再说轩辕大军在北岸扎好营房，等待南岸士兵过河，整整过了一夜才全部过了黄河。这些人在这休息一天，转过天的清晨，轩辕传令向北进兵追杀蚩尤，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的向北开进，结果追出有100多里地，也没见到蚩尤的踪影。长仙的战车挨着轩辕问：“陛下，咱们追的不算慢呐，莫非这蚩尤一时受了惊吓，回了着陆了？”轩辕摇摇头，不可能，按蚩尤的秉性不会就此罢休，他千里南下偶有闪失，只会变得更加残暴，怎么会跑回着陆呢？那怎么追出这么远也不见他踪影啊？我想他一定是耍什么花招。封后在一旁说，陛下， 我看为防不测，我们应该改变禁军队形。怎么改变？我们需要这么做。恭后把自己的想法跟轩辕一说，轩辕频频点头，好，就按你考虑的方案去做。于是恭后立刻把队伍分成三路，分别向北追赶。又追了好多天，三路大军就来到了小五台山前。负责中路追击队伍的将领是立木。立木突然发现前边不远的地方有一股敌人，这支队伍向峡谷内逃走。立木一看高兴了，哈哈，可算看见了蚩尤兵了，给我追呀，中路大军就追开了。然后派人去报信，干嘛呀？中路发现队伍，其他队伍得帮助增援呢。有人向封后报告，报启禀军事得知，立木大将军发现了敌兵，带人追去了。封后闻听吓了一跳，传我的命令告诉立木停止追赶。是。立木得到消息不得其解，但不敢违抗军令，告诉队伍停止追击，等等。他们在这等着，时间不大，轩辕和封后赶来。立木过来问，眼看要追上敌人，怎么不叫追了？封后说，前面的地势不太了解，不能贸然前进。有什么呢？他们是败兵，我们是胜利军，再什么地形怕什么呢？你先等等。就在这阵儿，左右两路人马因为山前断了路径，也赶到了此地。封后指着前面的峡谷说，你看前面道路十分狭窄，而且两面为悬崖峭壁，敌人在峡谷口突然出现，又不作战，却直往里边逃走，怕是诱我深入。如果我们进去，一旦敌人伏兵四起，我们会怎么样？这能吗？立木不服。负责右路大军的总指挥大红过来了，陛下，我们那边走不过去了，是不是归一路走啊？立木说，对呀，三股队伍合在一起，我们这么多人怕什么？走啊。就在这阵儿，左路大军总指挥常先过来了。常先一看地形，不由得倒吸口凉气，陛下，你看，这不就是十几年前我们走进的那道峡谷吗？当年我们从此进去，伤亡多少人，中了蚩尤的埋伏，败下阵来。你看，又到这儿了。轩辕闻听，机灵打个冷战，封后快撤兵。